来，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这是美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跟你连接在一起，你荣耀的同在就降临在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各样好处的源头，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你是我们智慧的源头，主啊，你更是我们知识的源头，也正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源头。我们要祷告，帮助我们都跟你连接得更好，因为你已经透过耶稣告诉我们，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多与连接，我们就跟主连在一起，能够生更多的果子出来。主，我们祷告，要我们再次邀请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在哪边，哪边就得自由。也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打开心，对你毫无保留的，像你对我们没有保留一样，你的光就进来，光照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的话语，并且在话语当中得自由、得安慰、得鼓励。感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彼得前书哈啊，彼得呢，我们知道是耶稣的门徒。那 Peter 这个字本来不是的，他叫 Simon 哦。然后呢，耶稣遇到他就改他的名字哈啊，叫基法或者叫 Peter， 意思说要改变他成为磐石般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彼得他是耶稣十二门徒里面最早一批呼召然后回应上帝的。彼得有很多的缺点，也很多的优点，正如我们一样哈。那彼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大概猜得出来，比如说他很热情。他精力充沛，他行动力很快，那反应非常的快，然后呢也很有魅力，所以你看到彼得呢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就是原因。那相对的呢，他有他的缺点，比如说就是很不稳定，非常 emotional， 然后浮躁，讲话很快，然后呢常常也软弱，遇到事情的时候就退缩了，那甚至呢到最后呢就三分钟热度而已，这也是他的特质。好像我们看见彼得，就看到我们不少有这样的特质的人，但是上帝都用。所以读了彼得前后书，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这款人的，看得到说神还是用这样一般的人被神大大的使用。那彼得呢，他是一个在加利利长大，应该说伯赛大长大的一个农夫，应该说渔夫的孩子，所以他大概是四面不广，只能在那边工作。但是耶稣就去拜访他，去找他，代表说耶稣不管你出生哪边，他对你人生有计划，他一定去找你。耶稣主动呼召，所以彼得呢被找到很开心啊，这是他人生翻转的机会啊，他愿意回应耶稣，所以他后来变成很伟大的使徒，那也写下了彼得前后书哈。好，那你看到彼得前书有个焦点在当中，因为彼得到老了。他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信仰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写下了这个前后书。特别前书的背景是在那时候他还是在罗马时代的时候，那有一个帝王，我们叫尼禄，尼禄呢是非常的掌控型的。那彼得呢要写的这封信是告诉所有跟随过还是跟随这个基督的门徒们，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在逼迫当中，遇到艰难当中怎么面对，不要放弃。他的焦点是在逼迫或者受苦难，我们怎么去面对？所以彼得写了这封信，让他们在做逼迫的当中，不是逃，不是躲，而是面对。所以这封信呢，在讲这方面，所以焦点是怎么样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坚定如磐石。所以彼得呢，过去呢像 Simon， 他是芦苇，现在完全变成什么？磐石的。那过去呢，曾经这个背叛或者说这否认耶稣三次嘛，他逃离，然后畏缩，耶稣对他显现，把他找回来。那第一句话不是骂他了，他只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连续问三次，代表什么呢？你这么软弱，但是我只要问你一句话：“你爱我吗？”你这么软弱，能够爱我就可以了。你只要能够爱我，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越来越坚定，像磐石一般。所以彼得写的这封信呢，让我们读了就觉得很窝心，里面很多的感动在里面。所以你读的时候请记得，彼得年老了，写了这封信很感动，因为他的信仰已经成熟了。那到最后我们知道彼得是道定十字架，他面对逼迫的时候他没有躲掉，他不像以前那样子会躲起来，现在不是，他面对，甚至被抓去的时候人家钉他十字架，他没有对抗，他甚至告诉他们说：“我不配这个钉正面十字架，我要倒钉十字架。” 他愿意为主受苦，所以这个信仰是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那个生命的不断的成熟，然后更加的让我们羡慕。所以我们看到这卷书在讲这方面，好，我们对焦来，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预备，请来。
耶稣基督的使者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好，彼得跟保罗写信呢，都是用罗马的方式，正式的写信人是谁，那寄信寄给人那个人是对象是谁，然后呢后面是问安。那这边有个特色，他的对象很多，他说什么呢？写信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还有庇推尼各寄居的。好，这些呢都是在彼得过去他在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一讲到三千人悔改，大家都被圣灵所充满，那是有分散各地的那些人呢听到福音，为什么他们来参加这个五旬节嘛，那福音就进来了，他们就很震撼，他们回去咯，回去到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就分散在各地人，这些人彼得都纪念，所以他们呢对这彼得对这些人都有些负担，所以开始写信告诉他们，你们虽然有受很多的逼迫，在罗马帝国的这个高压政策，但是不要放弃你们信仰，我写信给你们，要鼓励你们，打气你们，要坚固如磐石一样。好，对象是这样子写，然后再来呢，他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角色，这很重要，他说你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什么拣选，被拣选下画起来，因为我们常常在角色定位不清楚，以致我们的信仰都会摇摆，所以你看彼得写下来就是你是被拣选，像我也是被拣选，彼得很清楚我是被拣选，我像芦苇般的人生现在变成磐石般，因为我是被什么拣选的，这是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恶者常常攻击我们主要的这个问题，攻击你到底是谁，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觉得很软弱，但记得不要，有就是要不卑不亢，我们到底是谁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安全感一定是从天父而来，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安全感是从天父而来，安全感，你人生有三种感觉一定要得到满足，第一个就是安全感从天父而来，因为你他是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宝贝，你最安全就是他对你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被拣选的，这叫安全感。好，这是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那另外呢也讲到说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好，除了被拣选呢，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看彼得被圣灵更新之后真的完全不一样，过去那些坏习惯那些软弱一夕之间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神的灵来了，神的灵像降在耶稣的身上，现在也住在彼得里面咯，彼得就勇敢起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除了你被拣选，是借着圣灵得以什么圣洁，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所以所有的门徒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充满不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是天天都要被充满，随时都要被充满，越被充满越圣洁，因为它是圣洁的灵，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怎么样遵守律法，都不是，那是依靠圣灵，我们就会成为圣洁。就讲到这个依靠圣灵，再来呢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顺服度就容易了，因为圣灵在里面成为动力成为力量，我们很容易就顺服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怎么努力。好，再来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讲到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不要定罪这回事，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讲到你里面外面都得以干净了，不要有罪责感在当中。好，最后呢你看到彼得讲到写信什么，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前面我们读了不少这个使徒保罗的书信嘛，那他呢会讲恩惠平安给你们，但是彼得呢多了什么，多多加给你们，为什么多多加给你们，因为彼得发现恩惠跟平安可以丰富起来，可以什么，可以不断 increase 一直加增一直加增一直加增，他多了些什么，多多加给你们， 这跟保罗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你看到保罗跟彼得都有共同的写信的方式，这是罗马的写信的这个方式在当中的。寄信人是谁，受信人是谁，内容是谁，清清楚楚。好，接下来看到彼得写到正文，我看到第三节到第九节的地方，到底这封信的第一章在讲什么，我们看到一备，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好，这段呢，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他讲到什么？讲到救恩。彼得呢，从最基础的真理开始，这个救恩一定有盼望，那是很重要的救恩。如果救恩没有盼望的话，那救恩就是有限性。这边讲到盼望的救恩。好，他写到第三节，愿颂赞就是赞美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画起来，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是跟重生有关系。这个born again 或者 reborn 都可以的。他讲到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临到各位身上，你我就是教会。教会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是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其他信仰大概都是讲劝人为善，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有个复活的大能在你我当中。所以教会有很多超正的大能在彰显当中，特别是我们最大的神迹是我这个人重生了，完全是重生，不一样的生命在当中。过去的生命叫旧的生命，但耶稣进来，耶稣的生命进来，我们就耶稣的那个生命的属性在里面，他是公义，他是信实，他是圣洁，全部都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就新造的人，那个新是代表有耶稣新的生命进来代替我们旧的生命，那个叫做重生得救。你的我还是在，你的身体还是在，但是里面不一样了，你没有什么新的生命在当中。这边说怎么重生呢？整章来讲有两个地方让我们看见重生。第一个重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让我们重生，死里复活的基督让我们重生。另外一段就是我们读的第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呢？你们蒙的重生是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所以重生大家一般来讲都讲到什么？我信耶稣我就重生了，没有错。你讲的是讲到第三节，第三节讲到复活的大能让你重生，但是不要忘记还有重生什么呢？神活泼的道让我们重生得救。所以我们必须要传讲神的道，人们才会什么听到神的道，听到神的道接受神的道，然后呢承认神的道，他就重生了。所以那不是一时的感受，是有根有基，那个真理进去了，所以要努力传道。所以我们叫做传道人，传什么？传活泼的道。那个道就像种子一样，只要人进去接受那个种子进到新田堂，他就重生得救。原来讲到什么呢？神的道像种子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好好的传讲神的道，人们就有什么接受机会，然后重生得救。所以两个呢就讲到盼望。什么盼望呢？重生的盼望。重生的盼望第一个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而来的。好，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第二个重生的盼望是从什么？从活泼的道而来。这两个让我们重生得救。所以彼得呢是一个老使徒咯，他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也是教会的根基。重生是两个方面都要有，不能少一个，两个都要有。好，接下来我们看继续看下去，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来的基业。好，刚刚焦点看到 把这个彼得他写信的对象是这些无论在亚细亚土耳其这一带的教会，你们正受到逼迫，我也一样经历到逼迫，但是我们怎么面对逼迫，面对苦难，面对这些这些灾难呢？请记得不是躲，不是藏，或者就放掉我们的信仰。他鼓励他们说，第一个我们要活泼的盼望，第二个呢，请大家记得我们有极大的盼望是未来的，盼望是指将来，将来什么呢？将来要得着不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连续 三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什么呢？不会坏掉的，不会被玷污的，不会衰残的，这个就是公义的冠冕了。讲到天上的基业已经预备好了，就要坚持到底，我们有极大的喜乐。这个盼望就是天上的基业，就是天上的产业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你刚刚我们所读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讲这个吗？然后保罗有没有讲这个？有。现在彼得呢也是讲这个，刚刚说我们说遇到困难遇到艰难的时候，焦点在未来，焦点在耶稣很快就要再回来，他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颁奖的仪式开始了，这是最大的盼望。所以基督徒不要受痛苦就放弃信仰，要坚持到底。所以彼得最后到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盼望，他没有放弃，他知道要得天上基业来到了。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必能得着什么？所预备的。把它画起来，必能这两个字，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有很大的盼望就是不能衰残不能这个衰残，不能玷污的冠冕为大家存留，接下来上帝一定会保护的，不用担心，只要坚持到底耶稣也讲过那个伤身体不能伤我们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担心，因为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罗马帝国啦，这个凌辱的手下，虽然很大的逼迫，逼迫教会，如果你看我的教会历史稍微看一下，有很多很惨的那些当代的那些这些所谓跟随主的门徒都受逼迫，而且逼迫的时候被狮子咬的啦，被刀子砍死的啦，或者被泼这个沥青就是波油，有没有活活烧死的啦这些都有。然后他们在那边吃喝，看他们在这边竞技场有没有被野兽吞吃他当成娱乐。当然这个教会历史你们去上网看都看了很多，可是你知道吗，彼得写这封信就是当时的情况，我们要了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是 很民主很舒服的环境，没有感觉了，但是如果你到那个情境，这封信是何等的重要啊！你就感受到那种逼迫，那种压力，像北韩一样，哇，你信耶稣看看，不行，信耶稣的根本不能讲的，连祷告都很小心的，你一定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条啊！是这么高压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彼得写的这封信，所以大家抓住这个读了才有感觉。如果你没有见到情境，你就觉得好像是一般性而已，好像在讲基要真理，不是，它不是真理而已，它是要让你胜过那些逼迫苦难。我们容易放弃吗？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呢？要记得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所预备，预备什么呢？天上的基业嘛。好，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原来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里面，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看到显现的救恩就是耶稣再回来了，他就是我们救恩的源头嘛。现在接受了吗？还看不到，可是有一天他会显现，我们直接面对面看到我们那个救恩的那个显现的源头。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末世的时代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很重要的根这个真理在当中，才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好，接下来第六节，因此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什么忧愁。把它画起来，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个跟刚刚我所讲的背景有关系如今是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是百般的逼迫，百般的受苦，百般的这个迫害在当中的。但是记得我们都会忧愁，但是只是暂时而已，不是长长久久的，我们要去面对。然后去面对的时候反而要大大的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因为很快救恩就要显现出来了，很快耶稣就要再回来了，有一天很快我们就要被提能够跟耶稣永远在一起享受高原的婚宴的。好，接下来焦点在当中，你看到吗？如果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还有一个暂时的试炼当中呢，要记得一件事情，神为什么准许逼迫来到，准许迫害来到教会， 请记得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
称赞、
荣耀、尊贵。这在讲什么？讲说如果我们坚持到底，虽然遇到逼迫、受到这个迫害，没有放弃，而且呢继续坚持下去，有一天耶稣基督救恩的本体显现的时候，你记得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耶稣会直接称谢你，会来称赞你，再来呢荣耀会临到你身上，再来呢honor尊贵临到你身上。这个是何等何等大的喜乐，我们爱我们的主直接会称赞你跟我，还有直接的将荣耀尊贵冠冕戴在我们头顶上。但是必须要得着这些呢，他说是暂时，请记得要经过试炼，这试炼呢一定会发生，所以不是躲，但试炼的背后是什么？后面有奖赏在等着我们。那我们要经过试炼呢，还有一个告诫，清楚告诉我们，原来神准许苦难逼迫临到教会，是要熬炼教会像纯金的信心，纯金的信心啊！我查了一下，在他们罗马时代哦，他们不像现在的炼金术了，那以前都是手的。那什么叫用手用的呢？就是这条这个金子的这个师傅哈，他一定用锅嘛煮那个金子在当中，然后开始熬啊，然后加热，熬到最后呢就渣滓出现嘛，然后他就在上面用把那个渣滓什么把它勾掉哈，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要不断的加温，到最后怎么知道是纯金呢？就是这个金子哈可以反射，好像变成镜子一样，他会可以看到他那自己。这个金子已经变成什么镜子了，这个条链师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脸了，存进来了。今天也是一样，上帝一直熬熬熬熬到最后呢，你呢变成纯金，可以反射基督耶稣，就是就这个。不然你看到熬下去都是渣滓嘛，扑起来都看不到，因为混浊，很多的掺杂，很多很多的这些好坏的习惯都没有被什么融化过，没有被把它拿掉过，一直拿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你了，都变成纯净，然后就会看到耶稣的脸反射出来了。这个叫做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它会加热啊，加热，听说要加热到1000度啊，这1000度才完全的纯净，100%的，不是99.9%。是完全的纯净，所以你看到吗？你现在在受苦，神为什么不要把苦难挪去？要记得，神在熬炼你。有时候你祷告不拿走，像保罗一样祷告3次，刺还在他身上，有恩典够用，让他学习什么谦卑，不要自大。我已经讲过，因为他到3层天去嘛，他要讲奥秘，我跟你讲，他讲的比谁都更真实。他说他不要讲这个，为什么？不要看我是他，我没有医治能力，是他有医治能力。我根本都没有，是他，所以不要高举自己，所以要熬炼，熬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全部的都是基督嘛？我活着就是基督嘛？死了呢就有益处嘛？真正成熟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他很谦卑。其实真正的死都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说我很厉害，你看到我这样一祷告，多少人得医治？他很谦卑，他只高举基督，只有基督。如果那半桶水，他讲我多少人？我牧养多少人，我教会多大、啊、我奉献，我教堂多大，事工多大，这种的我告诉你都不是成熟的门、啊、这个使徒真正成熟的只有耶稣，只有基督。这是彼得在老的时候写的这封信，我们要了解他在写什么。所以他说我们遇到这么大的这样的逼迫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是暂时的忧愁。第二个呢，神在熬炼我们什么信心。好，我们知道这纯金要过火炉嘛，OK， 就会纯净。但是我也发现到有些基督徒不太喜欢被熬炼，但是他又想当什么纯净的基督徒，他怎么当镀金的呢？看起来很是哦，我们猜偶像不是猜不少吗？看起来是金子嘛，扣下去都踢啊，镀的嘛，是不是？不能经过火炼，看起来是，但事实上不是，因为没有经过什么温度，没有经过苦练过，所以里面 是假的。愿神祝福我们不要成为镀金的基督徒，要成为纯金的基督徒，要经过熬炼，熬炼到最后变成什么？你记得我所讲的脸吗？直接看得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神现在在熬炼各位，有逼迫，从这个初代的教都有逼迫，我们不要躲也不要逃，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他要娶的是心腹，没有榨宰的，神的心意是如此的，大家知道。那最后呢，神说哇好棒，我看到你是可以得称赞荣耀什么尊贵，因为你的信心是经过熬炼过的，所以配得 尊贵荣耀跟称赞。好，接下来第八节这句话也非常是信心的指标，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请问这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呢？是，不是凭眼见，真正的信心就是凭真理啊！我没有看过耶稣，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不像保罗有直接遇见大光，彼得有没有看过啊？当然有看过基督啊，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有没有看过？没有，我们只是什么，人家介绍福音给我们接受了，然后圣经有这么说，我们接受了，我们相信，后来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经历到上帝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没有，但是这边说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每次跟他唱情歌赞美他，掌声归给他，为他服侍，这么爱他。弟兄姐妹请记得，没有看过他，但是这边说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这个就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莫名的喜乐，因为知道耶稣是活的，他住在我里面，我看不到，但是每一天都经历到喜乐在我们当中。好，并且你们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所以你看到整段讲到盼望的救恩，这个都是既要真理，要回到根。如果我们的根是耶稣基督连结，还要跟这个真理连结，我们遇到逼迫都不会放弃，就可以凯文出来了。所以彼得在写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要跟主连结的好，然后跟这个真理连接的好，我们就能够胜过跟人逼迫。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节，到了第十二节来看到另外一段，预备，请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保罗在鼓励那个时代的这受逼迫的教会，他除了鼓励那个基本的盼望的救恩之外，他在鼓励继续来论到这救恩呢。这救恩其实不是你们现在才得着，过去人没有得着，但是过去人已经得到启示，过去的启示，那透过我们传福音给你们，你们现在就白白得着。他把这个源头一路上给他们讲清楚。论到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把预先代表什么？讲到旧约的众先知了，旧约的大小先知里面早已得到什么？基督会再来，他会出生在什么地方，何时会再来，都有预知在当中。所以过去的这些旧约的先知早就基督论在当中了，但是他们有没有看见？没有，但是他已经得到什么预表，或是预先知道了，所以他就把这次写下来。那你们知道说，其实神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救恩，从亚当一路到你们这个时代，神的救恩没有改变，神是救赎人类的主，每一代神都要救。好，你看到吗？好，这边说他们早已详细的寻找考察，就在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什么荣耀，然后呢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讲到旧约里面，我们最直接就是以赛亚书嘛，对不对？讲到基督论嘛，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受鞭伤，有没有 ？OK， 这些都是讲到过去世的先知，他们早得着了，然后就讲到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然后受苦，最后呢复活，然后呢升天，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叫做预先知道。好，接下来看到十二节的地方，他们得了启示，知道所讲的一切事不是来自自己，乃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你们，把它圈起来。原来神的救恩从过去启示到了彼得那个时代，现在来到亚细亚这个时代， 也是如此哦，这个世代的人呢，一样的，你们都得着救恩。好，怎么得着呢？乃是靠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人。好，刚刚讲过，彼得写了这封信的时候，对象呢是亚细亚，就是今日的土耳其，土耳其那时代的啊那个地区的人。这些教会人呢，你们记得你们怎么得着福音的？谁传给你们的？如果我们看了彼得前书，就知道第二章是彼得一讲到三千人什么悔改，福音就传到这一世代，因为他们回来过节嘛，那过节就回去了，去到他们地方开始建立教会。所以彼得写了这个也很顾念这些人哦。好，那怎么得着的？彼得讲清楚，是我们被圣灵什么充满，然后传福音给你们。所以彼得的传福音的方法已经写清楚了，跟保罗完全一样。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要记得这个，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神所什么所差派的那一位，就是圣灵保惠师啊。你们要从这个天上得着能力，然后从这地方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传福音请记得，不是带了真理就可以了，带了什么知识就可以了，带了经验就可以了。彼得看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经历到三年的耶稣的教导，但是耶稣说不要出去，出去等于送死。请记得这句话，传福音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充满之后你才可以出发，才能够得胜连连。因为这是灵界的征战，灵界我们看不到，他看得到我们。如果你没被充满的话，是不是送死？是哦。所以必须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了不是靠血气，靠了三年的神学知识，然后看很多的神迹就出发了。 No，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在讲这个，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然后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嘛，他们怎么传你们？他们有被圣灵充满吗？他们不仅有神的知识话语，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听录音的辅长一定要带你们的组员来圣灵充满，来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有恩膏在当中，要一起来祷告，常常充满。一充满，你们做幸福小组肯定很容易结果子，因为人们会信主，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口才，不是那只是五个 W， 是圣灵的工作。这边彼得特别讲出来，是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各位的。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哦，就是这个救恩呐、啊。OK。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节，一起来读好吗？十三节到了十七节，另外一段，预备，请。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暧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好，前面我们所读的讲到救恩，救恩带来盼望，救恩让人能够胜过各样的逼迫，熬炼我们像纯金般的信心。 OK， 那这救恩怎么来呢？传福音的方式怎么进来呢？交代从旧约开始到现在，彼得然后到你们现在的时候都很清楚，救恩是一路上的，它不是一点的，它是一挂从亚当一路上到现在。所以告诉教会，神是救恩的主，他是人类救赎的主。好，接下来我们被拯救人请记得，被救一定要记得几件事。被救不是在那边搁着等着主再来，被救上帝说要反应基督，要反应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第一个来讲到十三节，所以已经讲到前面嘛，所以讲到什么呢？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所以第一个我们吐操练呢，要约束我们的心。什么叫约束呢？我们看英文就比较知道 self control 是什么呢？就自我的节制。圣灵的九种果子就 self control 是什么？节制的意思，自己要懂得节制，要懂得节制。过去呢他讲出来，从前叫做蒙昧无知，或叫放纵私欲的样子。现在有基督在里面了，要靠着圣灵什么节制了，要靠着基督的复活大能来节制了。过去是没办法，不是不晓得，是知道他做不到嘛。 这是人最大的软弱，不是吗？最大的拉扯。但现在我们接受基督了，有新造的人的权柄在里面了，有新造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得自由了。所以开始要跟圣灵连接的更好，被他充满，我们就能够 self control， 能够节制了，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恶的权势。好，所以第一个，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约束就是节制控制。那另外原文的意思就束上你们腰啊，然后谨慎自守，然后接下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什么那个恩。那个恩是什么？刚刚讲过是什么恩呢？有三个，得着第七节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看到这个？这一对仗就知道了，这个恩是指这个哦，会得到什么称赞尊贵跟什么荣耀。这恩典是讲这个，不是说好像什么叫什么恩典，讲到这个，因为要得着不会衰残的冠冕嘛，天上来的基业嘛，这个都是我们要面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的，神给我们很大的奖赏。所以我们要 self control， 要自我节制，要懂得节制你的心。然后呢，你的心要记得一件事，专心盼望，不要分心，天天的盼望耶稣今天是不是要再来了，天天是不是这个有盼望这个样的祷告呢？如果的话，你就容易胜过逼迫，胜过艰难，不因为大小事就在那边难过叹息。因为最大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再回来。好，愿神祝福我们同工，天天一定要这样祷告，主啊，今天是你要再来日子吗？你要问这句话，你的人生会很多的豁然开朗，你不会斤斤计较，你不会抓着不放啊，这个要怎么就放弃，不会，因为耶稣再回来了嘛，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祷告，这叫专心啊！每天都祷告，主啊，看我先生看不顺眼怎么办？你专心，耶稣再回来，这也不算什么了，是不是？孩子这样子怎么办？啊，专心，耶稣要来啊，这也不算什么了。耶稣再回来，这个真的很重要吗？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嘛，是不是？身体怎么样？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嘛，因为耶稣要再回来了，给我荣耀的身体嘛。请记得哦，这是彼得写的时候写这样的状况啊。再怎么痛苦，专心盼望耶稣再回来啦，我们就会喜乐嘛。所以他们讲大喜乐，就这样的原因嘛。因为他不会焦点在痛苦灾难，而是荣耀的主再来了。这要操练，信主之后一定要操练这个，我们才会成为积极的基督徒啦。不然很容易就分心了，一下子那个，一下那个，处理不完灭火啊。整天整个心里没有焦急啊！上帝说不是，要专心盼望基督要显现的时候，每天祷告，愿祝福我们天天祷告这个，你的心一定不一样，因为你专注在耶稣要再回来显现的时候。好，第二个这边讲到，既然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好，你知道你一个名字叫做顺命，看到这吗？你是顺命的儿女哦，哦，这跟算命那个不一样哦，这代表什么？你是顺服上帝命令的人 ，obey。你的生命有个特质，除了 control 还是什么 ？obey。你要顺服，我越顺服，我越蒙福，我越顺服就不会像过去那种放纵的样子了，因为我是乖巧顺命的儿女，天父一定会迎接这儿女回天家的。要操练。好，接下来还要怎么样呢？他说要圣洁，召你们的是什么？圣洁的，你们在一切事上也要圣洁。好，接下来操练就是圣洁，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神，圣洁是神的本质。好，他的属性里面除了仁爱，除了信实公义，还有一个是圣洁。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记得一切的事上，包括你所说的，包括你所看的，你所摸的，你所做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都要记得一切都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记得神看得到，因为我们要活出圣洁的样子啊。我上礼拜讲过，有些基督徒很怪啊，他说我不要认罪上帝就不知道，也这样这种想法，我不要认罪上帝我不知道，好像小朋友一样，不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我看到你呀，那个脸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偷吃嘛，这边都不要讲就不知道吗？不会嘛，爸爸妈妈上帝还是鉴察人心的， 所以这边讲说，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圣洁是里面外面神都看得到，我们要活在圣洁里面，因为神是圣洁的。好，接下来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不按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人的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好，把它画起来哦，度世上寄居的日子代表什么呢？保罗在劝你们啦，劝大家在世上有苦难。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苦难嘛，你们放心。再来使徒行传也讲过，你们进到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信耶稣后千万记得，我们介绍福音要介绍正确，如果他的见证讲错一定要把它修。哪一句话呢？自从我认识主耶稣，我的困难麻烦都没有了。这是错误的。我告诉你，信主之后被圣灵充满，麻烦才刚开始，是吗？你卡圣经就是这样子，而且烦恼更多。为什么？因为你要分别为圣嘛，跟他们不一样嘛。而且魔鬼最讨厌你这种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圣灵充满，后面我们开始被追杀一大堆了，被抓进去了。保罗更是嘛。所以记得、如果听人家见证的要把它修啊，不然人家听错了，那就后面出现问题了，他会找你。信耶稣不是都没有麻烦吗？怎么麻烦更多？不好意思，我讲错了。麻烦才刚什么开始。但是你要感恩，这个都是短暂的，因为你跟他不同国，恶者一定会逼迫你。你以为 很多恩赐恩高人就没有？我跟你讲，很多哦，受逼迫比谁都多了，是吗？真的，你稍微看一下那些过去被神重用人，他们没有讲出来而已。其实很多的逼迫、误解、被丢石头、背叛、辜负，很多啦。但是你记得，这些都是必要的过程。这个叫熬炼，我们像纯净般的金子，熬得过去就可以了，后面才有尊贵、荣耀、冠冕等着我们。这样明白了没？所以我们信主，我们当传道人有遇到这个，要记得才是真正的教导。如果咱讲错，记得要把它修讲一下哦。OK， 好，这边讲说我们不过是在世寄居的什么日子。后来你看了彼得后面有讲到说，其实就搭帐篷了，帐篷不会住很久了，那个叫寄居。如果你喜欢寄居蟹，就知道什么叫寄居了吧？会换壳，是不是？那长大就换壳嘛，一样，我们身体有一天会什么倒掉，倒到地上。死了，但是灵魂呢却到新的一个耶路撒冷去了，然后有新天新地，然后呢有寓居在它当中，我们也变成新的身体，那是最大的盼望。保罗啊，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寄居的啊，这个在世上寄居的日子短暂，非常短暂。但是这当中呢，你要记得要存敬畏的心，有一天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父神会审判。好，我们知道父神会审判。OK， 接下来十八节到了二十五节是最后一段了。我们看来越讲就越觉得很温馨哈，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回事。好，十八节到二十五，预备，请知道你们得赎。就是这道 ，OK， 好，这一段你看到越讲越精彩。他说：“知道你们得救赎，彼得特别特别强调，知道你们已经得救赎了，你们都是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因为这成圣需要付上代价，包括要约束自己的心，常常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不放纵情欲，要追求圣洁，然后呢，知道敬畏的心来度每一天。好，接下来他说，知道你们得救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洁之外，要脱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他们的祖宗就是当然是这些以色列过去的百姓嘛，这些十二支派，这个过去在旷野这一直到现在这些虚妄的行为，他们只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很多已经变成仪式了，跟神的关系是很遥远的。好，以前呢都要破过在外在或者奉献啊、经营啊，好像来得到救赎，得到神的快乐、喜乐，这是错误的。好，接下来十九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啊，这个玷污的羔羊之血。好，讲到说得救赎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怎么知道救赎呢？透过羔羊的血。不是透过这些人的行为奉献啊、经营财宝，都不是，而是单单靠着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要常常歌颂高举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是救赎唯一的根据，就是透过羔羊的宝血。好，那羔羊的宝血是什么呢？怎么接下来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其实你看到原文它的是写被神拣选的意思，哦，神当然知道咯，但是原文意思是被神拣选，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你们真的非常有福气，我们这个世代更是有福气，两千年后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们透过耶稣宝血都得救赎，因为我们得的，我们活在新约里面。你们也因着他然后信那同啊，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和盼望都与神。好，他的二十一节到了结论咯，信心盼望，看到这两个字吗？如果要胜过苦难，其实焦点在信心跟什么？盼望。信心是从很重要的两个地方出来，哪个地方呢？上帝的回来，我们就有盼望。信心跟盼望是不能分开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盼望是一体两面，两个是不会分开的。有盼望我们就有信心，有信心呢我们就对焦于盼望，这个是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彼得讲到最后说，你们要记得信什么？信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又给他荣耀神，叫我们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什么？神。这个就是胜过逼迫很重要的关键，有盼望有信心。好，如果有盼望有信心呢，这是个人而已，但是如果要把福音传出去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就要有爱了。好，有盼望有信心有爱，这叫信望爱，这是我们基督徒三个法宝，这三个法宝足以胜过各样的艰难跟苦难。好，那这个特别他二十二节讲到怎么有爱呢？好，看到这边来，你们既因顺从什么真理化起来，顺从真理不是知道真理、读了真理、听了真理， no no no， 他说什么顺从真理。刚刚讲到一个命定，不是说我们是顺命的儿女吗？你越顺服真理，你越产生爱在里面，越顺服真理爱越多，就是上帝讲的真理。当我们顺服真理，上帝的爱就不断会浇灌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不是读圣经很多，懂得神学很多，而是顺服出来，一顺服就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因为要你顺服，顺服大使命，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顺服要去传福音，在当中你在顺服过程当中你的爱就出现了，这么简单。如果只是听到，爱心不会出现，因为听到真理不会有爱心，是顺从真理才会有真爱。好，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就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我们要这一节要怎么祷告？主耶稣帮助我，让我成为顺从真理的人，常常宣告我是顺从真理的人，从你嘴巴开始顺从开始，每次导读就是这样的导读出来，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啊，爱心就会充满在当中。好，再来哦，又讲到我刚刚讲过前面讲到 重生有个关键，就是透过耶稣复活的大能重生。彼得又再讲一次，重生的结论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方向，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把它圈起来。原来为什么彼得讲这个呢？因为天国像什么种子一样，你要得到重生成为天国人吗？要有种子。种子跟沙子不一样，沙子跟种子看起来一样，是同样一样大，芥菜种是这样子像沙吗？但是种子呢，种下去会什么？活起来，会变，然后发芽长大，然后结实累累。沙子永远是沙子。所以原来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重生有根有基，是要有神的道。神的道会让我们有爱心，神的道会让我们重生得救。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长大起来，而且神的道也像水一样，能让你能够不断的被滋润被洗涤，会长得非常好。好，这个讲到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生命。好，你看二十四节呢，对照两种生命，一个叫属血气的生命，另外一种呢是重生的生命。好，属血气的是像什么呢？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有时候我们在丧礼都会读这个啦，那他知道说你生命呢就是这么短暂。 OK， 其实彼得写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罗马帝国啦，知道吗？罗马帝国是不是非常美丽啊？尼禄这个暴君，这个皇帝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这些都是很有血气的人，一票血气的。我告诉你，这些逼迫我们的属血气的这个世代人呢，彼得在说，他们都像草一样，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罗马帝国呢，草上的花，草会枯干，花必什么？凋谢。其实罗马帝国现在是凋谢了，是吗？是。所以代表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真正的重生到永恒，这叫神的道永远长存。所以后面才讲这个，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知道。所以福音等于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种子，等于就是好消息，要抓住这个。好，所以彼得整章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怎么面对逼迫跟苦难，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能够胜过这些逼迫跟苦难。所以焦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明天在读的时候就更知道，哇，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要学习。我们现在在这个 很民主的国家没有逼迫，我们很感恩啊，但相对的我们的抗体不是那么强。愿神祝福我们，如果你个人有时候有一些难处逼迫，这卷书要多读，你到灾难的时候知道怎么胜过。好，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